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的最后一节，它叫做付费的问题。那么这一节呢，是我一直觉得奇迹课程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算是比较接地气吧。因为奇迹课程的一些理论，感觉起来好像都是飘在半空中一般的，都是一些很理论的东西。但是这一篇呢，它讲的倒是很实际，虽然说可能等一下你读了也会觉得它好像有点不切实际的样子。好，那我们不要说废话，就来看一看它的文字是怎么写的。他说呢，没有人付得起心理治疗的代价，因为疗愈是属于上主的事，那是无价的。那可以说这个治疗师他其实只是上主或者圣灵的一个管道，那所以如果要付费的话，你可能要付给上主，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可是上主又不需要你付费，因为付费是属于幻象层次的事情，而上主在实相里边。好，那他说呢，圣灵会善用人间的一切资源来推展这一疗愈的计划。那这个善用资源呢，其实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好，那而且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颠覆了我们一般世俗对于怎么样是公平的那么一些想法。好，那他们说，不论多么资深的心理治疗师呢，只要活在世上，难免会有世俗的需求，也就是他说物质跟金钱的需求啊。那么他若需要金钱的话，他就会得到。啊，那以我自己做这份工作的感受啊，包括学习奇迹课程的感受，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如此啊。那么真的没有不够用的钱啊。那么，如果觉得不够的话，真的都是我自己的心里投射出的那个匮乏感而已。好，那他说呢，那不是一种酬金，只是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上主的计划而已。好，那所谓这个酬金呢，为什么说它不是一种酬金呢？因为这个酬金是给予你个人的，但在奇迹的观点来看，并没有所谓的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体的嘛。而且酬金呢，是等于就是一种交换，那但是等一下你会看到说，真正的疗愈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办法用金钱去交换的。好，那么他说呢，只是让他能够顺利完成上主的计划而已。那么金钱并不是邪恶的，它其实什么也不是。它原文是 money is not evil， 它并不是邪恶的。It is nothing， 就说。它什么也不是，就它其实是一个幻象的意思。那么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是会需要有深刻学习跟反思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宗教跟灵性圈都把金钱视为是邪恶的。那或者呢，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崇拜金钱，认为说这个有灵性就会有钱。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错的。那么在宗教里面往往认为金钱是邪恶的，金钱是肮脏的。但是你看谁聚敛的最多的金钱呢？又是宗教。要不然你去到欧洲去看一看那些宏伟的大教堂是怎么盖起来的，那当然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啊。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只有尚未疗愈的治疗师才会为了金钱而治疗，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治疗师疗愈是有条件的。好，那么他对金钱重视到什么程度，他的疗效就会受到多大的限制。好，那他自己也无法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疗愈。好，因为他认为他是在治疗别人嘛，所以等于是他在输出他的体力跟脑力，然后心力，然后这些损失了之后换到了金钱。好，这个是人间所谓治疗对治疗的一个看法。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事情是呢，你需要钱就会送给你，不管是谁送给你的。那并不是说你帮他疗愈呢，就这个一定要拿钱。好，那这个疗愈本身它是无条件的。好，他说呢，圣灵会要求某些人为这救恩的目标付费，那有些人呢他不要求付费，但是这个决定权不在治疗师的手里。好，这个听起来可能就还很毁三观了。那么他说呢，付费与代价的意义是不同的。好，那这边是我留给你的思考，就是付费跟代价的意义在这篇文字里面到底不同点在哪里呢？ 好，那么我们翻过来来看一下后面的第五段。他说福音中哈、正确来说是马太福音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富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好，那么因为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嘛，所以在现今的大概管理学或者心理学里面呢，他们是把这个称作叫马太效应。那你可以上网搜索看看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马太效应的说法呢，其实是也是违背我们一般人的直觉的。他说已经很富有的人要给他更多，那么那些贫穷的人呢，就连他们仅存的一点点东西、也要被夺走。好，这圣经里面是这么写的。那这个大概也是2000年来的神学家呢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的，到底要怎么样去解读这句话。好，但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的解读呢一定是超出我们世俗的想象的。好，他说呢，因为他有所以能够付出，因为他的付出他会得到更多。好，所以这个呢其实指的是从实相层面来看的，并不是幻象的层次，因为幻象的东西给出去就会变少，但是实相的层次就是宽恕跟爱，他是给出就会得到更多的，那得到更多之后他为了得到更多他要继续给出，继续给出去。好，这个叫做富有的还要给他更多。那这个富有的并不是去占有某些东西而富有的，而是透过给出。所以他说呢，这个是上主的天律，而不是人间的法则。但这正是上主的疗愈工作者的那个最佳的写照。好，那么下面第六段呢，他会再走深一层，好，然后来告诉我们这边所说的治疗到底是什么。好，那么这里的重点是告诉你，其实这边所说的治疗呢，并不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你接一个个案，然后跟他透过各种方式去交流，然后来开导他，这个是形式。但是内涵层次是什么呢？内涵层次其实是宽恕。好，那么这个跟你是不是接的这个个案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你就算是没接这个个案你还是可以宽恕他呀。好，那他说呢，治疗师只需谨守一条规则，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付不出费用而被他拒于门外。好，那这边这个解读我建议你要比较小心。好，其实他这边所说的拒于门外呢，应该是指内涵层次，而不是指在形式层次的。那否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有的人都来找你请你帮忙，那即使他半夜3点打电话到你家你也不能拒绝，你拒绝好像就违反了这条规定嘛。而且呢，不管他爱付钱不付钱都随他去，他不是这个意思哦。好，那他说呢，不论谁被送到谁的门前都不是偶然的。好，那么你可以感受到啊，对自己诚实的话，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那如果说他付不出金钱的话，那么你可以给他优待，好，这个都是可以的。好，那中间第五句呢，他说不论来者是谁都是上天送来的，即使他上门只是带给他弟兄所需要的金钱。那我的确碰过这种，就可能没有跟我上过课，那但有的人是听我的录音嘛，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个讲解。那么有赞助，那有的人我有给他一些回馈，有的人他不要回馈，那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因为这边就是这样写的嘛，所以就是我就敞开心胸敞开大门我都接受。好，那么他说呢，双方人会因此蒙受祝福。那也许这个人上门是为了教治疗师看出自己多么需要宽恕，让他看出金钱与此礼物相比实在不足挂齿。好，那不好意思，这个我也碰到过。好，就是来上我的课不缴学费啊，那然后装作没这回事，然后大概请我吃个2顿饭就要把我打发过去的。哎，我也看也碰到过啊。那不过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这边也是这样写的嘛，啊，那么因为奇迹课程看的都是自己嘛，啊，所以当时我确实生出了不满，啊，那么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不满是我自己的匮乏意识投射出来的啊，所以至今我也没有去找那位弟兄去要那个钱。啊，那这的确是教我看出我自己多么的需要宽恕。那不管是哪一种关系呢，只要是行之以宽恕的眼光，那么双方都会蒙受祝福的。好， 那么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上述的付费观点也许显得非常的不切实际，而且在世俗的观点中呢确实是如此，但是世俗的想法没有一个是真正切合实际的，因为你世俗的想法就是一味的追求幻象嘛，但是能够带给你多大的益处呢？幻象终归是幻象，终归是破灭。好，这边是他的这个意思。那么你说会不会不切实际呢？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我现在自己在教学跟收钱的一个方式差不多就是符合于他这篇所写的这个样子。好，那么也的确曾经有过有弟兄是有金钱上的困难，那我也愿意帮忙他。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那么下面最后一段呢，我们就看他的第一句。好，这是最重要的，也是这整个心理治疗的一个结尾。好，他说不管你是医生、是疗愈者、是治疗师、是教师，不管你是被谁叫做是什么，请先疗愈你自己。好，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心理治疗的结尾，然后也是它最重要的讯息。就是看起来这篇好像是写给某个治疗师或者某个教师，让他获得一些这个技巧跟手段，然后怎么样能够触发去疗愈他们的病患。但是最后你会知道说，其实所有那些送上门来的呢，都是让你看照见你自己的小我，以便你有更多一些的宽恕的机会。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讲解。这是心理治疗的最后一节，谈到的是很实际的，就是付费的问题。好，那么也感谢在最近一两个月呢持续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同学。好，刚好这一篇就是讲到金钱的，在他其他的一些篇章里面没有把金钱讲得再清楚的。